请我们打开希伯来书的第七章。今天要分享的主题是主耶稣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式永远为祭司。主耶稣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式永远为大祭司。请我们看希伯来书第七章第一节，这麦基洗德就是撒嫩王，又是至高神的祭司，本是长眼为祭司的。他当亚伯拉罕杀败诸王回来的时候，就迎接他，给他祝福。在这一节的经文里面，我们能够看见的是这一个作者一开始就论到有一个王是撒嫩王，他名叫麦基洗德。而在第五章的十一节也论到麦基洗德，我们有好些话并且难以解明，因为你们听不进去啊。在那里就特别论到要明白有关麦基洗德所预表的这一个真理，这个启示实在需要生命长大成人才能够明白。然后这个作者经过了第六章整章的一些负担讲完之后，到了最后面第六章的最后一节二十节，做先锋的耶稣既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成了永远的大祭司，就为我们进入幔内。在这里第二次提到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成了永远的大祭司。然后到底麦基洗德是谁呢？第七章开始就有一个介绍了，他说这一位麦基洗德就是撒嫩王，又是至高神的祭司。这里所说乃是创世纪第十四章，在那里记载的昔日亚伯拉罕他靠着神的恩典去救回他被掳的侄儿罗德，也就是当时呢以伊朗为首的世王，就来打败了以这个索多玛俄摩家为首的五王。结果呢打败了五王之后呢，又把五王手下的百姓俘虏到北边那边去了。那么当时罗德是住在索多玛，他也在被掳的人当中。当亚伯拉罕在迦南地听见他的侄儿被掳，他就率领他的家丁318人，连他的朋友就一起，就是当夜就追赶这个以伊朗王为首的世王。结果趁他们没有防备的时候，神与亚伯兰同在，就大大杀败他们，并且就把这个五王拯救出来，最主要是把他的侄儿罗德拯救出来。而当亚伯拉罕杀败这个基大老马这以朗为首的王世王之后，回来的时候，忽然间撒嫩王出来迎接他。而这个撒嫩王的圣经从来没有记载他是什么时候生出来，他是没有记载他这一些，也没有家谱，什么都没有。只在那个时候亚伯拉罕杀败基大老马的时候，这个回来的时候撒嫩王来迎接他，并且却是以大祭司的身份来接纳亚伯拉罕奉献十分之一。亚伯拉罕把所得着的奉献十分之一代表他比亚伯拉罕还大，然后他替亚伯拉罕祝福。然后这个撒嫩王，作者在这里就说原来这个撒嫩王乃是一表基督。这位撒嫩王他是一表基督。撒嫩本身的意思呢就是平安的意思，就是平安王的意思。这位平安王他是一表基督。所以作者在这里说，他说这麦基洗德就是撒嫩王，又是至高神的祭司。他有两个身份，他既是王，是平安的王，又是至高神的祭司，他就是完全预表基督。他是王，又是大祭司，基督是万王之王，又是天上的大祭司。所以撒嫩王就在这里是预表基督，并且撒嫩的意思是平安王的意思，就代表基督他是平安的王，也是带给人与神之间和平。他是平安的王，和平的王。好，然后是长远为祭司的，这里是说到撒嫩王乃是预表基督。接着他说他当亚伯拉罕杀败诸王回来的时候， 就迎接他，给他祝福。在这里乃是用这一个当时在创世纪第十四章所发生的事，让所有的圣徒能够知道，哦，那一位撒嫩王，那一个这一个至高神的祭司，他是那样的超越，他称为至高神的祭司，他是那样的超越，他是怎样超越法呢？作者借着认识麦基洗德的超越，借此来认识耶稣基督，因为麦基洗德就是耶稣基督的预表，所以我们看他怎么描绘麦基洗德，借此叫我们认识这位荣耀尊荣的大祭司耶稣基督。他说，他当亚伯拉罕撒拜诸王回来的时候，就迎接他，给他祝福。第一，给他祝福就代表位分比亚伯拉罕还大。我们知道，在亚伯拉罕蒙召的那一个年代，当时全地的人拜偶像，但是唯有亚伯拉罕因信神，蒙神称义，蒙神大大赐福，神可以亲自向他显现，对他说话。所以亚伯拉罕在当时的时代，可以说既称为神的朋友，然后又是神所爱的，啊，与神同行，是那样的蒙福。但是在这里有一个称为麦基洗德的，是撒嫩王，他的位分比亚伯拉罕还大，他是能够给亚伯拉罕祝福的。正像作者在这里接着第二节说，亚伯拉罕也将所得来的取十分之一给他。这里就说明了他的位分比亚伯拉罕大，并且亚伯拉罕把十分之一献给他了，是代表他是祭司，他可以收纳这十分之一。然后又解释他的名，他头一个名翻出来就是仁义王。仁义王呢，就是麦基洗德的麦基是王的意思，洗德呢是仁义的意思，所以麦基洗德就是仁义王。哦，他的名称第一就是仁义的王，就是义的王，然后又叫撒嫩王，啊，他又名撒嫩王，就是平安王的意思。所以这里就论到麦基洗德，他称为王，他这个王两个特点，第一是义，第二是平安。这就是预表耶稣基督，耶稣基督，基督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他有两方面的显出。第一，他是公义的王，他称父神为公义的父啊，他本身是公义的王，他的道称为义道。那他又是平安的王，因为他把平安赐给世人，在天上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他所喜悦的。今天说因信基督得着从神而来的平安啊，所以这里就对基督两方面的启示，一是义，第二是平安。今天基督徒在地上也应该是活出基督耶稣这一个馨香之气，第一是活出义的行为，有义的义行，有义的行为，一是义行，二就是这个能够叫人与神和平，因着传平安的福音，叫人享受神同在的平安。然后我们看见他说，他头一个名翻出来就是仁义王，他又名撒嫩王，就是平安王的意思。接着第三节就启示麦基洗德到底他是谁呢？他说，他无父无母无族谱，无生之始，无命之终，乃是与神的儿子相似。与神的儿子相似，在这里乃是说呢，他是完全这个没有族谱，没有生的开始，也没有终结，乃是与神的儿子相似。换句话说，他就是完全预表耶稣基督，是以神子的身份那一种的特点来预表耶稣基督。正像圣经里面在约翰福音论到耶稣基督，就没有写耶稣的家谱，为何呢？因为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里所描绘的是神，耶稣是神，所以没有生之始，没有家谱，太初有道，他的根源从亘古太初就有， 到约翰福音最后一章所论到的是他所人所做所起的事，若是一写下来，这世界也容不下，因为他是神。同样的，这里论到的麦基洗德呢，他的情形是什么样？这里论到的麦基洗德是啊，他是这一个没有生没有死的限制，这一个无命之中乃是以神的儿子相识。换句话说，他乃是预表神的儿子耶稣。所以我们知道，当亚伯拉罕打胜仗回来的时候，麦基洗德就在那个片刻中出现一下，给亚伯拉罕祝福，接受亚伯拉罕所奉献的十分之一。在经文里面只出现了那一个短暂的时间，事实上正是预表基督。原来他出现那个短暂的时间，就是为了预表将来基督的职分，既是义的王、平安的王，又是天上的大祭司。然后就是进一步的解释，这一位麦基洗德，他的源头既是没有家谱、没有族类、没有就是以神的儿子相识，是非常超越的。接着他和亚伯拉罕当时的来往，就显明他是超越亚伯拉罕。所以第四节，你们想一想，先祖亚伯拉罕将自己所掳来的上等之物取十分之一给他，这人是何等的尊贵呢？啊，范启发说，亚伯拉罕在当时已经是那样的蒙神悦纳的、蒙神重用的，而他还要把十分之一给麦基洗德，可见麦基洗德是何等超越。这里作者乃是针对在犹太人内心里面，他们有摩西的地位，有亚伯拉罕的地位，但是却没有基督的地位。所以作者针对当时希伯来的信徒，要他们看见基督的超越性。基督是超越亚伯拉罕，基督是超越亚伦，超越摩西，超越亚伦。他是照着麦基洗德等次永远为祭司，而那个麦基洗德是比亚伯拉罕还大的，他可以收取亚伯拉罕的十分之一。然后在这节里，我们在应用上留意几个字眼。第一个字眼，你们想一想，今天我们读圣经有一个危机是什么呢？就许多时候没有花多少心思去思想神的话，主耶稣所讲的话常常说，我所说话你们切去揣摩吧。这个揣摩就是反复思想。保罗说的话也说，我所说话你们要思想啊。对提摩太说，你要思想，因为凡事主必给你聪明。而大卫他一生蒙神祝福，他怎样蒙福呢？他说，我昼夜思想耶和华律法的罪人变为有福。所以若是读完圣经不用脑袋去想一想的，很难得到亮光。因为当我们在读的话语里，还要用我们的心思、我们的悟性去默想神的话。就像玛利亚，她听见天使所讲，她不明白，但她反复思想。因为这个反复思想说明的科目，说明了追求不是不求圣洁就这样过去无所谓，而是实在我们的心思在这预言上留意，只等到天发亮，晨星在我们心里显现，这才是好的。就是彼得后书一章十九节所说，这也是读经该有的态度，就是你在神的话语上常常反复思想。当你在那里反复思想的时候，你心思定住神的话语的时候，或说神的话语回荡在你的脑海里的时候，哎，圣灵的启示来了，圣灵的光来了，不然哪一节哪一字解开了，然后主的话一解开就发出亮光，使愚人通达，你在神话语的光中得见光。所以要想一想，你看许多时候一般人读到这个麦基洗德这样读就过去了，因为不再在意于那一个一两行的字、两三节的圣经所记载的撒冷王。但是作者要他们想一想，亚伯拉罕还要把十分之一献给他，可见这个人何等尊贵。他的身份不是平凡的，他是以神的儿子相识，他是预表神的儿子啊。所以我们看见这里所说的，他说要思想神的话，第二 我们再继续看，他说先祖亚伯拉罕将自己所掳来的上等之物其十分之一给他。我们顺便看见亚伯拉罕是怎样的尊敬敬畏神，他遵守神的话语。虽然当时在创世纪里我们没有看见神对亚伯拉罕说你要把你所得的十分之一献给我，还没有明文这样记载，但是亚伯拉罕认识神，他在所得着的事上他已经懂得献上十分之一，已经懂得十一的奉献，这是完全吻合后来神在律法书上对以色列百姓的要求。所以你看亚伯拉罕他是一个多么体贴神心意的，他一点不会说那是我和我的家丁318人是冒着生命的危险啊去打败仇敌，所掳来的一切就应该是他的功劳，没有，他一点都没有，他是把十分之一献给至高神的祭司麦基洗德。十分之一相当多啊，因为他那一个战利品呢、啊，是这四王是把五王俘虏，把五王里面五个国家所有财富俘虏去，连人口都俘虏去，然后要不然打败他之后把五王和他人口财物夺回之后就还给他了。但是他同时呢由于打胜仗之后啊，他就也把四王所拥有的那样多的财富，四国那样多的 财富是原来是强盛的国夺了，那所以他打胜仗的时候那样多的战利品分出十分之一那是很可观的。但亚伯拉罕敬畏神，他就是把十分之一分别出来，并且不是把战利品当中最差等的才当成是十分之一分出来，没有，他这里特别记载的字眼是他怎么说呢，亚伯拉罕将自己所掳来的上等之物，他是从所掳来的最上等之物里面来取出十分之一来献给麦基洗德。范基法说他奉献给神的是将上好。亲爱弟兄姊妹，在奉献十分之一的事上我们是否有否遵行神的旨意呢？许多时候会不会说啊，当你刚刚出来做工啊，有一份的薪水，当时薪水还很低的时候，哎，你十分之一容易拿，到有一天成为专业人士，或许做起生意，哇，那一次钱赚的多了，那一个十分之一的量同样也是大了，会不会因此就退缩了，就连十分之一都没有持守奉献？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何等大的考验。还有这个不是把剩下的自己有余的才来奉献，是把上等之物奉献十分之一啊、哦，亲爱弟兄姊妹，在我们生活里面，我们是把上好的光阴奉献给主吗？我们是把上好的年岁奉献给主吗？我们是把上好的精力来奉献给主吗？一天上好的时间在早晨，一生上好的年日是现在，趁着还有现在的生命年日，当然也可以说是青春，趁着年幼就侍奉主。所以在此我们看见亚伯拉罕这种的态度实在是蒙神悦纳，神加倍的顾念他，然后他献上十分之一就表明把荣耀归给神，是一个感恩，不是以为损失，是一个感谢祭。他能够有平安，有生命，有气息，打胜仗，一切都神的恩典，就有感恩，感恩祭就把十分之一献上。今天我们晓得奉献就代表我们是把上好的献给主，然后当我们把上好的献给主之后，在这里我们也同样能够看见，接着我们看见是什么呢？接着所看见的是，他说你们想一想，先祖亚伯拉罕将自己所掳来的上等之物其十分之一给他，这人是何等的尊贵呢？这个人是何等的尊贵呢？ 亚伯兰献上十分之一，一般人不知道，在亚伯兰时代没有人知道，最多旁边的几个人知道，但是神却感动摩西写出五经，把创世纪、亚伯兰的当时那个时代所发生的事写下来，成为历世历代神儿女的记忆。今天我们若爱主，我们暗中常常奉献的十分之一，没有人知道，也不应该给人知道，但是神知道。我的点就在这里，应该是我们所做的，神悦纳就够，神知道就够了，神喜悦就够了。换句话说，今天我们所做的，神都察看，神都知道。所以要紧是蒙神悦纳，蒙神称喜。你献上是上好的十分之一，还是最差的十分之一？神知道。有没有献十分之一？没有献十分之一，神都知道。所以我们看见亚伯兰做了这事，写在圣经里面，何等有价值，蒙神悦纳，成为历世历代神众儿女的一个激励啊！对我们来说实在是一个很好的提醒。第五节，虽然这节圣经的本意主要是说出这个麦基洗德他的身份是何等的尊贵，是超越亚伯拉罕，借此预表耶稣基督超越亚伯拉罕，因为在以色列人心中亚伯拉罕是不得了啊，耶稣基督超越亚伯拉罕，而耶稣基督是天上的大祭司，他不是承接地上的那些大祭司的职分的那种，不是。所以第五节就进一步解释，那得祭司职任的立位子孙，领命照律向百姓取十分之一，这百姓是自己的弟兄，虽然是从亚伯拉罕身中生的，还是照律取十分之一，独有麦基洗德不与他们同谱，倒收纳亚伯拉罕的十分之一，为那蒙应许的亚伯拉罕祝福。着手在这里进一步解释，纳得祭司职任的立位子孙，他是领命照律，就是照着律法的条例向百姓收取十分之一啊，就是做祭司的就向百姓收取十分之一，他位分比百姓大啊，他收取十分之一，那代替神来向百姓收取十分之一啊，然后他借着这个例子让众人解的啊，这个立位人的职分就是大祭司的职分啊，祭司职分高过百姓，所以才收纳十分之一，但是独有麦基洗德并不与这个立位同谱，因为他是亚伯兰时代，当时立位还没有生出来，立位人还没有生出来，还没有律法颁布，还没有祭司时代，他是早在亚伯兰那个时代，他不是以这个亚伦同谱的，是另外一个体系的。他说他反而收纳亚伯兰的十一分之一，为那蒙应许的亚伯兰祝福啊，他用两件事来证明他的超越性。第一，他可以收纳十分之一，就像利未人子孙所做的大祭司，祭司受百姓十分之一，他身份是高过百姓。第二，他可以为亚伯兰祝福，为承受应许的亚伯兰祝福。为何特别要强调承受应许？承受应许的意思就是说，亚伯拉罕是在全地唯独承受神应许的，在当时万国因他蒙福，他是那样给神重用的一个人，给神拣选的一个人，他还要接受麦基洗德的祝福，而麦基洗德还为他祝福，可见麦基洗德的地位是高过他，远远高过亚伯拉罕，更是高过从亚伯拉罕的腰中，就是他身上所生出来的子孙立位，从立位出来的这些祭司，远远超越。所以进一步论到这个超越性，第七节，从来位份大的是给位份小的祝福，这是驳不倒的理，这很正常的，就是这个亚伯拉罕给以撒祝福，以撒给雅各祝福，也父亲给儿子是位份大吗？然后摩西给百姓祝福，因为他是神人，他神所用的仆人，给百姓祝福，祭司给百姓祝福，位分大了，这是驳不倒的理。所以在此能够给亚伯兰祝福的这一个人，那不是平凡人，他是以神的儿子相识，他是一表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他是高过亚伯兰才为亚伯兰祝福， 他高过亚伯拉罕，收起亚伯拉罕的四分之一，他也高过亚伯拉罕，才为亚伯拉罕祝福。所以呢，在此我们要看见那一个祝福，乃是因为他的位分高过。所以今天在实行按手之礼的时候，我们千万要留意一点，就是通常圣经上我们看见的按手之礼，那个祝福按手的祷告，是长老为圣徒们的祷告。但是一般圣徒不要流行一种随时呢啊，就是一般信主，无论出现无论信主，就随时就举起手来啊，就随时为这个祝福为那个祝福。事实上应该有一点认识，就是位分大的为位分小的祝福。这不是说我们有什么地位分不，但是在灵里大家都很自然的认识的，这个带下神的祝福都是有这个等次的分别啊。当然我们不是很强调这一点，但是顺带一提而已。那么我们看见的是这个从来位分大的给位分小的祝福，这是拨不到的理啊。你看见希律雅小孩子到主面前来，主都给他们祝福啊。这里是范吉法多照着主的意思为人，这个为神的儿女啊祝福，也是一个好事。但是现在我们不是做一个实行，我们是顺便看见这里所见证的是麦基洗德是超越亚伯拉罕。第八节，在这里收十分之一的都是必死的，但在那里收十分之一的有为他做见证的，说他是活的，他是活。你看在这样一节的经文里面呢，我们看见的就是收十分，在这里收十分之一，乃是指着利未人做大祭司，在地上做大祭司的每一个都是会死，因为每一个都在死亡的权柄底下，所以一代一代做大祭司。但是在那里收十分之一，指着麦基洗德，他在亚伯兰时代替亚伯兰收十分之一的，他是活的，因为无命之中嘛，活到永远。范吉法说，他事实上就是神儿子的预表，就是耶稣基督的预表。所以在这里就说出了一个更大的不同，一个是肉身的在死的权柄底下，一个是超越性的，没有时间限制，是永活的。然后第九节，并且可以说那收十分之一的利位也是借着亚伯兰那了十分之一，因为亚伯兰您这个麦基洗德迎接亚伯兰的时候，利位已经在他先祖的身中，身中原文作在他先祖的腰。也就是说他这个意思就是说，并且可以说让那十分之一的那受十分之一的利位，就是利位人现在做祭司的可以收那百姓十分之一的，他为什么可以收十分之一，也是借着亚伯兰在世的时候曾经纳出十分之一，曾经给出十分之一给麦基洗德。就因这个缘故，为何这样讲？因为当麦基洗德迎接亚伯兰的时候，利未他是亚伯兰的这一个曾孙，利未是亚伯兰的曾孙，他已经在亚伯兰的幽中，就是他曾孙慢慢传递下来的。而他能够有一天成为祭司去收纳百姓的十分之一，是因为亚伯兰曾几何时他是先把上好的十分之一献给麦基洗德，因为亚伯兰纳出十分之一，有一天他的子孙曾孙利未人可以收纳百姓的十分之一。作者在这里似乎是灵异解经晋升一点的表明，就是对犹太人说，今天你们啊利未人能够收纳十分之一，事实上就是因为亚伯兰曾经纳出十分之一，而当时接纳那个十分之一奉献的麦基洗德，他地位何等超越。借着认识麦基洗德地位何等超越，借着作者要讲的是耶稣基督是照着麦基洗德等次永远为祭司。所以在第一段的里面，我们很清楚的能够认识这个认识基督的超越性，借着麦基洗德的超越性我们认识基督，因为他正是基督的预表。麦基洗德的特点是，就这名称来说， 他是义的王，他是平安的王。就这职分来说，他是至高神的大祭司，他可以收纳亚伯罕的十分之一，他也能够伸出祝福的手为蒙应许的亚伯罕祝福。然后他是找过利未人，他就着他的这个身世来说，他无命之始，也无命之终，无家谱，是从永远到永远，是以神的儿子相识，在现在还活着。范提法说他就是神的儿子的预表，并且圣经非常奇妙，我们知道耶稣基督的降世在旧约圣经里不仅仅是有这个多次多方先知的预言来说明耶稣要降世，我们的神所做的事，他是凡事都是仔仔细细，不会忽然间出现的。就像童女怀孕生子，一早就预言有一天耶稣降世为人，就是童贞女玛利亚降世。然后有关预表，神一早就在这里预表了。那就像有关预表，基督是天使，他就一早就在麦基洗德。然后不仅仅一次，后来大卫在诗篇第一百篇的时候受圣灵感动，大卫也说你要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你看按理来说，在大卫的时代，大卫是那样明白律法，是熟透耶和华的律法，对摩西五经可以说是滚瓜烂熟，这样一位熟悉圣经者，他当然很熟悉立位祭司的献祭，并且大卫本身在他个人的行程里面也常常是和这个有时他就是叫祭司啊献祭，他自己也要定义为耶和华建造圣殿，虽然神没有许可，只许可他的儿子，但是他对圣殿的祭司体系是很熟的。然而他是一个随从圣灵的人，但他可以圣灵感动的时候，他没有说你要照着亚伦的等次，没有，最熟悉就是亚伦嘛，对于一个希伯来人来说，但是他没有，他受圣灵感动的时候说你要照着麦基洗德等次永远为祭司。而这个麦基洗德在创世纪第十四章简历两节圣经提过，一般人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但是大卫已经照着圣灵的感动说出了耶稣基督的职分是照着麦基洗德等次永远为祭司。范提法说神早在创世纪的时候那里已经是启示了麦基洗德是神儿子的预表，有一天就接着收到接着大卫，接着大卫在那里经过一千年之后又接着大卫受感动啊，来说出这个将来耶稣基督要借着大卫，就是说要借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来为祭司。所以大卫发了这个预言之后，大约再过了一千年就是耶稣基督降生。所以我们看见实在非常的奇妙。因为从创世到挪亚时代大概一千年，从挪亚时代挪亚方舟时代到亚伯拉罕生以撒大概是一千年，然后从亚伯拉罕到大卫又是一千年，从大卫时候到了耶稣基督降世又是一千年。所以我们看见预言实在很奇妙，在这里神总是借这些来预表啊。所以基督这个天上大祭司万王之王的职分并不是偶然出现的，而是在这里有一个预表啊，是神一早就麦基洗德有这个预表。好，现在我们再来看从第十一节开始看起，他说从前百姓在利未人祭司职任以下受律法，倘若借着职任得以完全，又何用另外兴起一位祭司照着麦基洗德等次不照着亚伦的等次呢？他这里的意思是说，从前的百姓在利未人祭司职任以下受律法， 就受摩西所颁布的律法，他们在那边实行这个献祭的条例啊，律法里面所定规，所有侍奉的条例，所有生活条例，他们都过得常常这样献祭、赎罪祭、赎愆祭，就这样履行这些职任。他说，承受这些律法，倘若借这职任得以完全，又何用另外兴起一位祭司，照麦基洗德的等次，不照亚伦的等次？他的意思是说，这个以色列百姓在整个旧约时代，他们承受了这个立位人所承受的律法，然后教训他们，叫他们照着律法的条规来生活，就是献祭献祭。他说，倘若是得以完全，就不需要另外兴起一位先知，是照着麦基洗德，不照着亚伦的等次。换句话说，就是百姓从前照着旧约时代的这些条例，在那边献祭献祭献祭，是不能得以完全，是不能得到成全，不能得以完全。所以时候到了，神立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是照着麦基洗德等次，不再延续亚伦那个等次来做那些献祭的事情，是照着麦基洗德等次还永远为祭司，叫凡靠着他的人得以完全。这乃是作者写这句话的意思。因为在犹太人的心目中，根深蒂固啊，2000年来在他们那种献祭的生活，那种这样献祭那样，就那一种的生活，他们已经习惯了。有一天叫他们不再去献祭，乃是个因信耶稣称义，立刻很不习惯，立刻觉得啊，好像信心够不上，所以很容易又跑到回去献祭。所以这个时候作者特别强调，若是那些献祭的可以叫他们得完全，就不需要另外兴起一位是跟着麦基洗德等次，不照亚伦的等次。显然的，当时是历世历代的就业做法是不能叫百姓得以完全。那么应用在今天，我们没有犹太人的难处，但是我要特地针对一些有很多还就信耶稣之前，他们是拜惯偶像，好像都是有这些偶像的像他才这个迷信下去的。当他有一天信了耶稣之后，发觉任何的像都不准拜，只是用心灵层次来敬拜主，他就开始有一点不习惯。所以有的呢，他喜欢跑到天主教去，你去就是什么啊，看见有耶稣的像，有玛利亚的像，有圣徒们、使徒、圣彼得、圣保罗这些像，就好像看得见一些像，他才能够敬拜那样。事实上，这都是中了魔鬼的诡计。圣经说，神是个灵，拜他是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因为神要这样的人拜他。在律法书上也严禁，在神之外不可有任何的形象，甚至来代替神的都不可。啊，所以这是神所严禁的。又比如说，以往有人在很深的佛教里面，他就是以为修行、修道、行善这一套。有一天他信了耶稣，圣经让他看见，不是靠你的修行，是因信称义、因信得救。诶，他也有点不惯，他觉得说，那好像抹杀了我。其实错了，在这里，圣经乃是让我们看见，因信基督称义，一切都是因着信基督。那不是说我们不在乎行为，我们接着是靠着基督来活出义行，不是靠自己修行。这是应用来说。好，现在我们再来看，我们所看见的是，圣经在这里给我们看见的就是，旧约律法的体系不能带给那些这个延续这些律法体系的人得以完全，不可能。第十二节，祭司的职任既已更改，律法也必须更改。以往祭司的职任是照着亚伦的职任，就是亚伦的子孙一直延续下来，大祭司、大祭司一代一代。现在大祭司不是照着亚伦，也不是从利未子孙，是照着什么？照着麦基洗德等子。所以律法也必须更改。这个更改的意思是什么？这个律法的更改主要是指律法那些死刑方面的，死刑方面的，比如死刑外什么呢？献祭的条例、洁净不洁净的食物、侍奉的条例和洁净不洁净的条例，这些都必须改了。因为耶稣基督来已经成全了一切， 已经成全了一切。啊，以色列人在那边苦苦守安息日，以色列人在那边守着律法献祭的条例。今天我们在基督里，旧的律法改了，今天我们在基督里是在新造里是有新的律法，而这个新的律法和旧的律法连十诫那个分别在哪里呢？第一、第二、第三、第四这些，事实上正像主耶稣说，他来并不是废掉律法，乃是成全律法，是主借十架救恩成全了。一面他成了承担律法的咒诅，满足了神公义的要求；另一面他借着死而复活赐下生命，叫凡信他的人得到他的生命，能够活出超越律法的义。所以是完成的，是能够成全律法。但是至于律法里面的这个十诫里面的尽心尽力尽心尽，这一些爱主我们的都是必须爱人如己，不可贪心，这一些都是基督徒要守住，甚至是超越这个活出。但是生活条例的，比如说和侍奉条例的，生活条例比如说洁净不洁净的，这些条例都是可以说废去了，更改侍奉条例献祭的这些废去了，因为那些是隐而基督是实际，基督来到的时候不需要在那些隐而存在。就像旧约时代，当圣殿还没有建造起来的时候，以色列人他们是用大的祭坛，称为秋坛，在那些秋坛里面献祭。但有一天圣殿来了，建造起来了，以色列人就不应该再在秋坛里献祭，就应该在圣殿里。所以这个圣经，旧约圣经许多时候就记载，这个某某王他敬畏耶和华，他就哇把所有拜偶像都除掉，但是我有一点不够完全的，只是还留住秋坛，让百姓还在秋坛献祭。那些秋坛就是在圣殿没有建造之前他们用的，圣殿建造之后就不应该再用秋坛献祭。所以在这里乃是告诉我们，旧约许多的预表，就像安息日，他是预表耶稣是安息的主嘛，当主来了把真安息赐给世人，就不应该再守安息日，基督徒反而在主日来纪念主嘛。所以这个许多的条例都是隐而都是预表，基督是实际。好，那么在这里我们看见的是，祭司的责任更改，律法就也必须更改。这个更改就是有许多条例要有变化，要有更改，因为我们今天是跟从基督啊，照着天上大祭司的指示，不是照着地上的条例。十三节，因为这话所指的人本属别的支派，那支派从来没有一个人侍候祭坛。我们的主分别是从犹大出来的，但这支派摩西没有提到祭司啊。在这里作者进一步的提到了，他说祭司的责任更改，为何祭司的责任更改？原来祭司的责任完全是照着亚伦利未人的子孙来承继的，但是现在更改了。他说因为这话所指的人呢，属别的支派，不是属于利未支派，而那一个支派从来没有人侍候祭坛。那个支派是哪一个支派呢？就是犹大支派。我们的主分明是从犹大出来的，但这支派摩西没有提到祭司，因为主耶稣他的降生早就照着圣经的预言，他要称为大卫的那一个子孙，然后他要从犹大支派出来。所以在这个雅各的时候啊，雅各临终的时候替他的儿子们祝福到犹大的时候呢，啊，他特别论到这个犹大的时候，就说到将来有救主啊，有救主要出现。然后另一个在启示录主耶稣论到犹大支派中的狮子，都是预表耶稣基督，主耶稣是从犹大支派出来。然后在这里我们也看见这个主耶稣道成肉身，他是从大卫的子孙，是从犹大支派出来。这个支派从来没有论到祭司，但耶稣同样是天上的大祭司，因为他不是照着亚伦的等次，他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所以第十五节，就是一面在这里分析的是祭司的责任更改了，主耶稣是从这个犹大支派，既是王又是祭司，向 撒冷王也是至高神的祭司那样，用这样来预表啊。然后所以第十五节，倘若照着麦基洗德的样式另外兴起一位祭司来，我的话更是显而易见的。他倘若照着麦基洗德的样式另外兴起一位祭司，就是指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是接续麦基洗德等次。作者在这里说就更显而易见，原文没有我的话，就是说点点点代表没有这几个字，就是兴起一位祭司来就更显而易见了。换句话说，基督他的这个祭司职分是和亚伦不同的，他是更改，他是更超越的，所以律法也必须更改。接着就开始启示了这一位照着麦基洗德为祭司的那一位他是怎样的呢。十六节，请我们看，他成为祭司并不是照着属肉体的条例，乃是照着无穷之生命的大能。他成为祭司不是照着属肉体的条例，属肉体的条例就是在律法里面所记载的，由亚伦的子孙就是利未人才能选到大，选到一般的祭司，然后才能给选亚伦的子孙才能选到大祭司，这些都是属肉身的条例，并且是世袭的大祭司，一代一代下来，那是属肉身的。然而耶稣基督成为大祭司，乃是照着无穷之生命的大能。无穷在原文里是做不能毁坏之生命的大能。为何他特别强调不能毁坏？因为亚伦所传续下来，亚伦的儿子一代一代都是为大祭司的时候呢，都是在能够朽坏的生命底下，就是人人都要一死。亚伦死了，他的儿子死了，一代一代大祭司都受寿命的限制。唯有耶稣基督，他是照着不能毁坏的生命来做大祭司。范吉发说，他是吞灭死亡直到永远，他是胜过死亡。所以这样一个有无穷生命大能的大祭司，对于我们来说是何等的供应，何等的丰富。所以我们因信耶稣得永生，胜过死亡。今天我们也无论在任何的环境里，我们认识我们的主，他是胜过死亡，他是拥有不能朽坏的生命。他有这个不能朽坏的生命，正像提摩太后书第一章所说的，他已经把死废去，借着这个他已经把死废去，借着复活把不能朽坏的生命彰显出来，就是不能给毁坏的生命彰显出来。今天我们因信基督耶稣，应得到不朽坏的生命，胜过死亡。在我们周围旁边许许多多时候，充满了很多死亡的空气要来碰着我们，我们肉身有衰落啊，肉体有陈旧，有老旧，有毁坏，但是心灵却是一天新似一天，却是得胜，却是刚强，却是有力，却是能够胜过许许多多的从撒旦来的拦阻啊！就是因为主是无穷之生命的恩主，赐下无穷之生命。今天我们怜悯基督，我们就得着无穷之生命的供应。主是生命的主啊，我们有了这个不朽坏的生命，我们在灵里，在生命的光中亲近主，天天向主借着祷告，借着读经向主领受无穷之生命的供应啊。这位大祭司他能够用生命供应我们和恩典供应我们，叫我们呢天天啊胜过死亡，胜过一切叫我们朽坏的东西。感谢主，我们的耶稣基督是得胜的。这是何等的一位大祭司，他是照着不朽坏之生命的大能来做大祭司，所以他能拯救我们到底。所以我们是有何等的盼望啊！旧约时代以色列百姓他所跟的大祭司，那个大祭司本身都在死亡前病底下，都会病，都会在死的捆绑底下，他们还有什么指望？今天我们跟从的天上的大祭司耶稣基督，他是胜过死亡，有无穷之生命的大能，对我们来说是何等的指望，何等的拯救。为何这样说呢？第十七节，因为有给他做见证的说，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等次永远为祭司。 范奇帕说有给他做见证，就是诗篇一百篇里面大卫蒙圣灵感动说，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等次永远为祭司，麦基洗德永远活着，但是你照着他等次永远为祭司，范奇说你也永远活着，这里的你就指耶稣基督，就是预言耶稣基督。麦基洗德只不过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的一个预表。啊，这里很清楚，是照着麦基洗德等次是永远为祭司。然后有人要问，那么以色列人历世历代照着亚伦子孙的这些来做大祭司的，又怎么延续呢？怎么了结呢？因为又有新的职任是照着麦基洗德等次神另外用这个体系，基督是这样来做大祭司。那么旧的条例怎么样？第十八节就有答案，先前的条例因为软弱无益就所以废掉了，律法原来也一无所成。先前的条例就是指律法里面所定规的以色列人要献赎罪祭，要这一些，因为什么呢？就因为软弱无益。这和罗马书第八章所说的也是一样，保罗说律法既因人的肉体软弱有所不能成，就一无所成，没有成就，神就这个差派他独生爱子来成全救恩，来拯救世人。所以这里乃是让我们看见先前条例，在律法里的那些条例因着人的软弱无益所以废掉了。人软弱守不到律法吗？废掉了。律法原来一无所成，就进一步解释，没有成就什么，就引进那更美的指望，靠着指望我们便可以进到神面前。啊，接着就引进了更美的指望，靠着指望我们便可以进到神面前。原来是引进一个更美的指望，为何更美的指望呢？因为这个指望就是我们天上大祭司耶稣基督所带给我们，我们靠着他可以进到神面前，因他宝血的洗净，我们可以直接到神面前。旧约时代大祭司还不能把人带到神面前，他最多只能一年一次带着为自己和百姓的罪进入至圣所去献一次祭，他自己都不能随时到至圣所，只一年一次而已。但旧约条例律法一无所成，引进更美一个指望，这个指望就是完全系耶稣基督，他是天上的大祭司，他是无穷之生命的大能，靠着他我们可以进到神面前。正像主耶稣曾经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是借着我，没有人能够进到父神那里去。所以我们今天祷告很有信心的，我们不是靠自己，不是靠任何，我们是靠着耶稣基督可以到父面前，坦然无忌到父施恩宝座面前，这是何等的祝福。所以这个就引进更美的指望，这一个更美的指望就是耶稣基督是天上的大祭司，他昼夜替我们代祷，我们能够靠着基督亲近父神，我们能够靠着基督蒙父神悦纳，就像昔日的百姓是靠着祭司要向的献祭来蒙神悦纳，但是那些都是成就不了什么。今天我们是靠着基督，是可以真正到神面前的享受这个无比的福分。所以这一个指望啊，借着这样一个指望，我们便可以进到神面前。旧约的祭司认真来说，不能真正把人带到神的面前，唯有耶稣基督因着他的成全的救恩，能够把每一个神的儿女真正带到神面前。我们可以到神面前，这是何等的福分呢？你看见在一个做一个比喻的国家里面，有多少的百姓内心有多少的委屈，他们想去见国王，不可能，不可能，连见一个高级的官员都不可能，何况见到国王。但是今天我们是靠着耶稣可以进到神面前，何等的福分。二十节，再者就作者进一步说的，耶稣为祭司并不是不起势力的。在还没有讲这点之前，我想从第十一节到第十九节他在这里所强调的是这一个主耶稣的职任啊，所做的祭司的职任呢，是照着麦基洗德，他和这个以亚伦体系的这个有什么分别？亚伦体系的是属地的， 是在死亡权柄底下的，那一个律法条例是一无所成的，不能带给人什么。耶稣基督就叫麦基洗德等次的，所以祭司职任更改了，他是从犹大支派出来的，所以他所带给我们新的律法，在基督里新的律法是超越的。然后他是能够把我们带到神面前的，他自己是胜过死亡的，就有一个这个基督照着麦基洗德等次和犹太人这种照着大肉身的大祭司照着亚伦等次的一个很厉害的比较，这个比较。然后现在我们看第20节到28节，他说他进一步的比较，再者耶稣为祭司并不是不起势力的，至于那些大祭司也不是起势力的，只有耶稣是起势力的，因为那立他的对他说，主起了誓绝不后悔，你是永远为祭司。主起了誓绝不后悔，你是永远为祭司，这也是大卫在诗篇所写，他蒙圣灵感动，他论到基督这样说，主起了誓绝不后悔，你要永远为祭司，你要永远为祭司，这都是论到耶稣基督。地上的大祭司一个一个是照着亚伦这样程序下来的大祭司，亚伦的子孙一个个做大祭司，没有一个是起势力的，唯有耶稣基督是神起势立他为大祭司。哪里有这一节圣经在诗篇里？大卫给圣灵感动，神说，他说主起了誓绝不后悔，你是永远为大祭司。主耶稣是启示力的大祭司，换句话说是不更改，地上的大祭司随时更改，有时病了，有时死了，有时什么事情给神废去，但是耶稣基督为大祭司是启示力的，是永不更改，对我们来说就是永远的保障。这也是进一步让我们认识了这一点，并且在这里也让我们看见这个作者在解经的时候，他对旧约圣经是很熟悉的，引用圣经，有启示的认识圣经神的话，来解开神的话语，这也是值得我们在这里来留意和效法的。22节，既是启示力的，耶稣就做了更美之业的中保。主耶稣他把更美的指望带给我们，叫我们进到神面前，然后他是启示力的，唯有他是神启示力的，是做大祭司到永远，他就成了更美之业的中保。范基发说，他启示力的不仅说他的职分不会更改，同时又关系到有一个更美的业的一个保证人叫中保。这个更美的业叫什么呢？原先的业叫旧约，是神与以色列人在这个西乃山上借着摩西所颁布律法，以色列人立了约，这个约就是以律法立约，叫做旧约。旧约就是要以色列人遵守律法，凡照着律法上所行的就因此活着，凡违背律法的就是死，这是神与以色列人所立的约。但是旧约呢，由于以色列人肉体的软弱，所以呢律法原来又无所成，律法的功用原来只是叫人知罪，我要把人引到基督面前。神借他的爱子耶稣就是降世为人，完成十字架救恩，在十字架上与我们立了新约，是用自己流出的宝血与我们立了新约，这个约称为更美之约。旧约的约为何不美呢？乃是因为律法只叫人知罪，但是人没有能力可以胜过罪，人没有能力去遵行律法，因为人得不到神的生命，没有神的圣灵，人凭着自己要守不来，只是失败。但是更美的约乃是基督的宝血是洗净人所有的罪，叫人一次性他就永远得救，然后他又把新生命给我们，这一个约写在我们的心板上。所以这个业是更美的业，叫我们活出律法，遵行超越律法的义，这些都是里面有神的生命和圣灵。所以今天 全本圣经就分两个约，一个是旧约全书，一个是新约全书。神在旧约与人所立的约是以律法为本，但是人失败了，到了新约是借着他的爱子耶稣基督来立的，这个约是成全到永远的。旧约那个约是借着摩西在西乃上与以色列立约，至少神与以色列立约，新约这个约是借着耶稣基督来立，是成全到永远。由于是借着耶稣基督来立的，所以他这个约呢是成全，是到永远。在这一提到耶稣就做了更美之约的中保。我们先认识，今天我们得着的是新约，在这个约里面呢是一个保障，对我们来说啊，我们在新约时代，在恩典时代，因信耶稣基督一次得是永远得救，并且靠着耶稣的宝血，我们就可以到父施恩宝座面前。这是约的保证，不仅神的约不改变，还有守住这个约的天上的大祭司耶稣基督，他是中保。什么叫中保？中保原文的意思就是保证人的意思，担保人的意思。就像今天有人要向银行借一个钱，但是他不够，他的父母有钱就做担保人，有一天他出了问题，父母负责，担保人要承担责任。所以今天我们是同样，耶稣基督是更美之业的中保。范基法说他就是神人中间的担保人，今天所有的世人能够因信基督耶稣罪得赦免，能够永远得救，因为基督他不仅成全了这个更美的约，他同时也是这个约的保护人、担保人。所以对我们来说，我们所得着的救恩是何等的牢靠。正像主耶稣曾经说，他说我认识我的羊，我的羊也跟从我，他们永不灭亡，我把永生赐给他们，谁也不能将他们从我的手里面夺去。所以在这里很清楚的就论到，就是耶稣基督是那个更美之约的中保，是一个保障，是神人中间的保护。神与人立约，耶稣基督是担保，是中保。所以因着基督我们的得救是牢靠的，因着基督所完成的救恩啊，我们在神面前所蒙的恩也是牢靠的啊。所以既是启示立的，耶稣就做了更美之业的中保，他是天上的大祭司，他又是我们的担保，又是我们的中保，是我们的保护。何等的蒙福。23节，那些成为祭司的数目本来多，是因为有死的阻隔不能长久，这位祭司永远长存的，他祭司的职任就长久不更换。在这里再一次比较了，他的比较呢，起初是地上的祭司，没有大祭司，没有一个是启示立的，唯有耶稣基督是启示立的，所以是不更改的，是存到永远的。第二，地上的祭司呢，他们是根据旧约那个月，根本是靠不住，是无所成就。今天耶稣基督他是不仅成就了更美的业新月，并且他又做了这个月的中保，旧月的大祭司根本不可能成为旧月的什么担保人，不可能，他自己都在罪的底下。所以耶稣基督的超越性，然后再进一步说，那一些成为祭司的数目本来多，因为有死的阻隔，就是一代几十年过了，第二代的祭司一代一代都是受死的阻隔，所以是很多大祭司。但是耶稣基督呢却不同，因为他是永远长存，由于他是永远长存，所以他祭司的职任就是长久不更换，就是做祭司直到永远。耶稣基督是天上的大祭司直到永远啊，亲爱的弟兄姊妹，在这里若是我们认识基督那种的超越性，从永远到永远，他是万王之王，万子之主，他也是天上的大祭司，对我们来说 是何等的保障，是何等的安息。巴不得主开我们的心眼，叫我们认识基督。所以整卷虚白书认真来说，就是启示基督，叫我们注目基督，认识基督。他以旧约许许多多的人物来对比基督的时候，就特地启示基督的超越无比。当我们有这样认识的时候，二十五节也是本章的一个很要紧的节，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人，他都能拯救到底，因为他长远活着替他们祈求。这就是他基督为天上大祭司，他的职分是什么？有这样一位永不改变、存到永远，是啊，超越无比的这样一位大祭司耶稣基督，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人，他都能拯救到底。啊，亲爱弟兄姊妹，今天你是否啊，天天来到神面前，是懂得靠着耶稣？什么叫靠耶稣？我们奉主的名祷告，在主的名里来祷告，就是靠着耶稣。不仅是外面奉主的名，或许说在主的名里开声祷告，还是心灵的故事，你的内心实在是依靠主，你的内心实在是依靠主。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来的，他都能拯救到底，因为他长远活着替他们祈求。因为他活到永远，他有无穷之生命的大能，他是绝对得胜的主，所以他能拯救到底。哦，亲爱的弟兄姊妹，无论今天你是在病痛当中，是在难处当中，是在患难苦难当中，在各种的软弱当中，你靠着耶稣到父面前，切切祈求父能拯救你到底。无论是将你从罪的捆绑里拯救出来，将你从试炼的苦难中拯救出来，从撒旦的欺骗里拯救出来，从软弱无能当中拯救出来，靠着耶稣，只要靠着耶稣，天上的大祭司来到父神面前，他就拯救你到底。今天我们多少的平安累累丧失，多少的痛苦无需受，无非我们不肯到父面前。许多时候我们到人面前去诉苦，到人的面前去发泄，好像啊，多找一些知音人，多找一些能够同情我们，但是却不懂得到神面前。我们是凡事就是祷告祈求和感谢，将我们所需要的告诉神。今天通到神施恩宝座面前路已经开了，借着耶稣基督，我们可以到神面前，我们可以靠到神面前，并且我们深信这位已经成全到永远的这位大祭司啊，他成就了一切。我们深信耶稣基督，他能够拯救到底。我们到神面前，他拯救到底。无论我们身处何事何处何景，我们相信他拯救到底。有时候他不一定让环境改变，但是他拯救我们这个人，软弱变为刚强啊，这个属肉体变成属灵，外面给破碎了，叫我们里面人刚强，叫我们这个人给拯救，环境变成化妆的祝福。所以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来的，他都能拯救到底，因为他长久活着替他们祈求。有的基督徒常常说啊，我很孤单，没有人替我祈求，没有人替我带祷。当然可能他不知道，可能私底下有不少的基督徒为他带祷，但是我要告诉你，圣经告诉我们，有耶稣基督为我们代求，他是长眼活着替他们祈求。你知道吗？你的情形，主在为你的情形代求，他为众教会代求。所以在启示录第一章，我们看见耶稣基督是以大祭司的身份显在七个金灯台的当中。当主耶稣显在七个金灯台当中的时候，哎，他看见这个灯台的情形怎样，他就有的是加上油让灯台发亮，有的他是责备啊，你会看见他在那边是关心的他的众教会，是为他众教会代求，也为他众圣徒代求。正讲约翰福音第17章，主耶稣曾经在祷告天父的时候，他这样说： 我不但为他们祈求，就为那般跟从他的门徒祈求，也为那些因他们而信他的人祈求，就是因着使徒们传扬福音而信耶稣的人祈求。哦，主是不断为所有信他的人代求，所以今天你放心吧，主为你代求。不仅如此，主还借着圣灵为你代求。罗马书第八章说，他说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的帮助，我们本不晓得该怎样祷告，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的叹息为我们代祷。圣灵为我们代求，当然圣徒们彼此要彼此代求，要照着圣灵的感动彼此代求。我们也要加入天上这个代祷的执事，加入耶稣基督这个代祷的执事，为着教会代求，为着众圣徒代求，为着10,000灵魂代求，为着地球超过60亿的人口还未得救代求，昼夜的代求，我们需要代求。然后在这里，请我们再继续的看26节，在25节里面，我们看见我们的所得的保障啊，是何等的保障啊！主活着。我们也活着啊！主替我们代求，何等的盼望！同时，今天我们要效法恩主，要活着恩主，我们也应该做一个代求的人。我们要侍奉神，也代求，常常代求，为圣徒、为众人、为家人、为遍地的人代求。26节，像这样圣洁、无邪恶、无玷污、远离罪人、高过诸天的大祭司，原是与我们合一的。他这里开始启示耶稣基督了，他是怎样呢？他是这样圣洁，他和地上的祭司不同。地上的大祭司他还要为自己赎罪，因为他犯罪，但是耶稣基督是全然圣洁，无有瑕疵，这样圣洁，无邪恶，无玷，无玷污，玷污啊，没有任何邪恶，没有任何玷污，是远离罪恶，远离罪恶，高过诸天的大祭司，他既是那样的圣洁，同时又是那样的超越，圣洁超越高过诸天的大祭司，原是与我们合一，因为他坐在神宝座的右边，高过诸天嘛。啊，我们有这样一位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是那样的地位高超无比，得胜荣耀，又是那样的圣洁，本是最适合我们，是远超越地上的那些照着亚伦体系的那些祭司，这是对希伯来人而言。所以要所有信耶稣的希伯来人，他们能够看见耶稣基督的尊荣是远超越地上祭司的这些体系，像这样一位那样圣洁无邪无玷污远离罪人是那样圣洁的大祭司，又是高过又是超越尊贵无比的大祭司，是与我们是合一的啊，是很适合我们，是对我们来说是真正的需要，是更加的需要的。27节，他不像那些大祭司每日必须先为自己的罪后为百姓的罪献祭，耶稣基督不需要像那些大祭司天天要为自己的罪在那边认罪啊赎罪的，还要再为百姓来献祭，因为大祭司地上的大祭司每一个都犯罪嘛，但是耶稣基督不需要，他说因为他只一次将自己献上就把这事成全了，这事就指赎罪的事，就赎普天下人所犯的罪，主耶稣是以自己的身体为赎罪祭，给挂在木头上，一次献上完成了永远赎罪的事。他不需要像那些大祭司天天要为自己为百姓来献赎罪祭，主耶稣全然圣洁，无有犯罪，全然圣洁，他只一次献上为普天下世人所犯的罪，他成为代罪羔羊，成为赎罪祭，一次献上就完成了赎罪的事了，从此信他的人罪得到赦免啊！所以这样一位大祭司是何等的超越。28节，律法本是立软弱的人为大祭司，但在律法以后启示的话是立儿子为大祭司，乃是成全到永远。律法本是立软弱人为大祭司，是立软弱的人为大祭司， 为何说软弱？就在死亡的权势之下的人会犯罪，都是软弱的，就是在律法底下亚伦支序立的都是这些。但是律法以后启示的话是立儿子为大祭司，这里最后一句又说是耶稣的超越性。在律法底下立的那些亚伦程序，亚伦那一个职分的大祭司呢，都是软弱的，都在肉身里面，都在死的权柄底下。但是律法以后凭着启示来立的呢，是立儿子为大祭司。所以主耶稣是神的儿子，他来做大祭司是超越亚伦，超越地上以人的体系，并且他所成全是到永远，他完成的赎罪祭是永远，救恩是永远，拯救是永远，他所带给我们的都是永远。所以亲爱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何等的蒙福啊！我们总结今天所讲主耶稣基督的超越性，他是照着麦基洗德等次，他是神，他是神的爱子来做大祭司，他超越亚伯拉罕，他超越利未，他超越亚伦，超越所有地上的大祭司，他所成全的直到永远，他是吞灭死亡直到永远，他和属地的是何等不同，他是神立誓来就启示来立的为大祭司，他也做了新约的中保，更美之夜的中保啊，是那样的超越性。所以今天巴不得主开我们心中眼睛，叫我们真正认识基督，认识啊这位天上的大祭司，以致我们天天来亲近我们的主，靠着我们的主来到父面前来享受父神，何等蒙福，叫我们因信得安息，因信享受神在基督耶稣里所给我们的一切。好，请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还是恳求你祝福你的话语，赐给我们有回头亮光，叫我们再来反复思想希伯来书第七章的时候，我们能够看见主耶稣是照着麦基洗德等次永远为祭司，是超越地上所有的祭司体系的那些祭司，是超越这律法里面一切叫人受捆绑受限制的那种情形。主耶稣基督是那样的完全，是那样的圣洁，是公义的王，又是平安的王，又是天上的大祭司，又是成全一切到永远是能够为我们代求拯救我们到底的恩主。主啊，谢谢你，赞美你，叫我们更爱我们的恩主，叫我们更信靠我们的恩主，叫我们因信跟从主，因信仰望主，因信享受主，常常借着恩主来到父的面前享受父在基督里所给我们的一切，还是把荣耀爱戴赞美归给恩主耶稣，归给父神，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今天我和各位的分享就停在这里，愿神祝福你。